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题目是知险恶学榜样学圣经。知险恶学榜样学圣经，在这章圣经主要是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当知末世的险恶，也就是我们要做精兵，我们要打仗之前，我们要清楚的明了敌情，不晓得敌情我们打谁，我们不知道打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攻击一切罪恶的权势，与罪恶相争。第二，我们要与一切的假造相争。所以第一段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再加上十三节，一节到九节再加上十三节，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末世的危险是什么，包括第一点罪恶的泛滥，第一点罪恶的泛滥，第二点假造的危险，假造的危险。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深深的清楚明了，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征战。所以第三章可以说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怎么样打仗呢，要美好的仗，要打怎么打呢？与罪恶相争，与假道相争。当然这些罪恶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的败坏，而且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指出的这些个末世罪恶的危险还都是教会里面的，并不是指教外的人啊，只是教会内部的。是可见的，在末世的时候，来教会的内部都被罪恶侵袭啊，都被假道所占领，所以我们要起来要征战。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谆谆的教导提摩太，提醒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意思说这个事情非常严肃，是要紧的事情，所以你不应该不知道。所以说你该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而且这个危险的日子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身处在这个主来之前，那我们读这个圣经更加的体会到保罗所指出的这些，也就是我们的末世的光景。末世的光景什么样的危险呢？二节到四节是讲到道德堕落的危险，罪恶泛滥呢？罪恶泛滥具体表现在哪里？人们的光景是什么呀？道德堕落的危险，二节到四节。所以这些情况应该知道，我们大家可以数一下，这一共有21种危险，所以每一样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我们都要抵挡，我们自己都要躲避，这样我们才能够做精兵。所以这里第二节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第一个罪是什么罪？专顾自己。实在是啊，这个末世的光景，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顾谁呀？只顾我自己，我上算就行，我得利就行，我合适就行，专顾自己，也就是说不顾别人，不顾别人死活，不顾别人的疼痛，不顾别人的疾苦，也不顾人家的贫穷，也不顾人家的软弱，只顾自己，这叫做专顾自己。所以这是一个老我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里面常常是这样，遇到具体问题，哎呀，专顾自己，不想到别人，不考虑别人。所以我们怎么对付自己啊？就是在具体的生活每一件大事小事上，让我们不要专顾自己，而顾到别人吧。专顾自己的人，也就是自私自利的人，他的心中只考虑自己，或者我的家庭，只顾我自己，我合适，我上算，我发财，我享受，我啊，这个样样都有就行了，管他别人怎么样，死活也无所谓，也不管。这不是主的道，这是世俗的这种哲学，这种逻辑吧，只顾自己。第二，贪爱钱财，这个末世钱财的迷惑是非常厉害，老的少的都卷到里面去，钱财如同一个网罗，多少人都陷在里面。甚至我们也听说有些传道人道都不要传了，做买卖这么容易啊，这么容易发财呀，道都不必传了嘛，去做生意啊，美其名我要奉献给主啊，给钱给主，实际呢是贪 都出不来。所以贪爱钱财就是陷阱网络。那犹大为什么卖主？贪爱钱财。所以圣经上形容啊，他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平常就小偷小摸，平常就暗暗的贪污，所以到了一定的地步就卖主卖友，把主耶稣都卖掉，贪财。巴兰因为贪财，他爱挂金，所以他怎么样？他就竟然的就违背神的旨意，走了许可的道路，最后走了神任凭的道路，去咒诅神的百姓。为什么？为了贪财，为了得了巴勒的好处。雅干为什么连累全群使以色列打败仗？以色列一向打胜仗，为什么？因为贪财，又是金条，又是银子，又是什么呀？又是士拿的衣服，一套一套的讲究的衣服，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贪。所以这就是世界上的祸患的，也是教会里面的危险，危险。这是第二个。第三，自夸了，因为有了钱，因为有了一切，所以就自夸，不认识自己，不知道一切都是主给的，或者你用各样手段你得到的，那更没有什么可夸，应该羞耻，他还自夸啊，不择手段攫取一切，结果呢自夸，我比你们聪明，我比你们本事大，狂妄啊，狂傲，那就更加的厉害了，到什么地方？骄傲到顶，目中没有神也没有人，狂傲的地步，谁的话也不听，我自己啊，我做我的主人，我说了算数，这就是狂傲的态度。像以东、摩押都讲到极其骄傲、狂傲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也有啊，也有狂傲。第五，谤读，谤读就是亵渎的意思，那就更进一步，大胆的来亵渎神。第六，违背父母。圣经的教导，对神儿女们的教导是孝敬父母，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旧约十条诫里作为一条诫命，孝敬父母。新约也讲到，这是什么？这一条是带允许的诫命，可以在世长寿，在神面前蒙福。但是什么样？在这末世的时候，违背父母，不听父母的话，也就是不孝敬。心中也没有父母，有的人可利用利用，不可利用最好你早死早好。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这也是接着的。蒙了多么大的恩典，马上就忘记，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父母之恩，养育之恩，或者别人对我们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看见大卫就不是这样，大卫对神的恩，对人的恩，他从来不忘记。我们呢，当时可能知道记住，但是事后就过去了，忘恩负义。所以忘恩负义是很大的罪，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犯罪，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忘恩负义，忘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啊，忘恩负义。下面心不圣洁，哪里不圣洁？最大的不圣洁是里面不圣洁，心不圣洁。因为心不圣洁，所以就搞同性恋。心不圣洁就是就搞什么婚外情，心不圣洁啊，堕胎可以没有关系，犯各种各样的罪恶，心不圣洁。所以现在人们要从里面追求啊，里面圣洁，不是外面。这是第八。第九，无亲情，到了一个地步啊，只有自己，他无亲情，他不顾念什么老的呀，什么一些长辈呀，啊，一些亲戚啊，根本不顾念，连父母都不顾念嘛，无亲情。所以保罗在书信里特别讲到，寡妇家里有儿女有孙子，第三代都要好好的来什么呀，来养育家里的寡妇，免得累住教会。如果人不顾念自己家里的人，比不信主的人还要可怜，还不如不信主的人呢。所以我们要顾念自己亲人，无亲情，这是一个罪。下面不解怨，什么叫不解怨呢？不和睦，恩恩怨怨啊，结了死疙瘩，死抱成见，不说话，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而且耿耿于心，一辈子不忘记，实际也就是个不饶恕。所以主耶稣多次讲要饶恕人，要宽恕人。主怎么宽恕我们？五万两银子都宽恕了，别人欠我们一点，我们就是不能宽恕，不宽恕人，所以就不解怨，就记住了，表面不说话，没有什么，心里老是记着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叫我们在主里要宽恕，凡事包容。 如果我们真正按着主的爱的道理去做，就不会结怨，所以不解怨就解不开的扣了，解不开了。这是第十。第十一，好说谗言，就是背后毁谤啊，背后的这种谗言啊，随便讲毁谤人，败坏人的名誉，败坏人的生命啊，败坏人的这个信用、啊、所以这是好说谗言，这是舌头的罪恶。下面不能赴约，这也是很可怕的情况。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引导，体贴圣灵，做一个能自约的人，也就是能自己控制自己。但是有的人怎么样，不能自约，想喝喝起没完，想吃吃起没完，想看电视就再一节再一节再一节的看，一直看到再见为止，就是不能自约。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常常叫我们不能自约放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节制。节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己控制自己，哪怕主给我们的恩典，你该享受的份你都不能过分，你都不能够没完没了，要有节制。比如吃，我们可以吃，但不要吃起没完，那对身体也没有好处。所以节制是吧？要自约，要守住我们自己是吧？下面性情凶暴，大发雷霆。性情凶暴实际是外面的表现，本性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老我的啊，一个暴露，是不是？性情凶暴，不高兴，得罪了我，伤了我的自尊心，马上那个脾气就来了，是不是？性情凶暴。下面不爱良善，不爱良善爱什么？爱罪恶呀，啊，喜爱罪恶，应该是恶恶好善，他倒是恶善好恶，不爱良善。这是十四。十五，卖酒卖友，所以这是教会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卖酒卖友嘛，在教会里面现在卖酒卖友太多了，是吧？暗中就把你卖掉了，出卖了，你在台上讲，他背后给你传出去，给你讲出去。所以平常讲舌头底下压死人呐、啊，在大陆的光景更是这样，你几句话可以把人送到监牢里面去，那真是卖酒卖友。犹大是亲嘴来什么呀？来把酒卖掉，以亲嘴为记号，卖酒卖友。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做什么啊！这种人就是可以说是妄自尊大呀，为非作歹呀，这个什么都没有顾忌，不害怕，胆大妄为的意思，任意妄为，这是一种任性。所以现在呀，过分的强调啊，自由，自由不是叫我们犯罪。真理叫我们自由，圣灵叫我们自由，基督使我们自由。这个自由是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在圣灵里面，让我们行善，而不是让我们行恶。但是有些人就错误领会，说所有自由的国家，罪恶也是最泛滥，假道异端也是最多。自由嘛，讲自由啊，所以任意妄为。下面自高自大，有一点学问，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才干啊，有一点这本事大。所以就自高自大，啊，不认识自己。下面爱宴乐不爱神，啊，这些也是一条。第十八是爱宴乐不爱神。所以现在呀，宴乐的东西太多了，好玩的啊，去游游逛逛啊，各种宴乐，只是让你花钱，让你放荡。所以人人都是喜欢宴乐，又吃又玩，多好啊，肉体舒服，却是不爱神。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要么爱主，要么爱世界。世界给人什么？就是宴乐呀，吃喝玩乐，啊，这一切啊，这都是末世的危险。所以二节到四节总体来说就是罪恶的泛滥，也可以说就是道德的堕落，道德的败坏，这是这么严重的危险。第五节是什么？外表金钱的危险，外表金钱的危险。你看，有金钱的外貌，外表看来呀还是挺敬虔的，啊，每礼拜都去做礼拜，啊，也拿着诗歌，也唱诗，也祷告，但是外表的敬虔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里面没有真正的敬虔，里面充满罪恶，里面不照空，或者回到家又一个面孔，做礼拜是一个样子，啊，仅仅维持外表，这是一种啊自欺，也是欺神，也是自欺。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以 主耶稣在世的说，你们这些个什么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只注意外表，却没有真正的实意。他祷告都是给人听，祷告时候是自言自语，都是在夸耀，都是在指责别人，控告别人啊，这就是啊金钱的外貌。所以第五节的末了说什么？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保罗勉励谁呢？勉励提摩太。你提摩太是精兵，你要做精兵，就要与罪恶相争。对以上这一切的罪恶，你提摩太要什么？要分别为圣啊！你不要沾染罪恶，而且你要远远的离开。什么叫躲开呀？好像污秽的东西临到了，你要远远的离开它，躲开它，不能沾染，不能沾染。到这里为止已经是十九条了，下面第六节到第七节是什么危险呢？是一种无知的妇女被牢笼的危险。因为从第六节以后，他和假先知有关系。什么人牢笼无知的妇女呢？就是这些假传假道的人，道德既败坏邪荡，而且又是抵挡真道传假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六节到七节说，那偷进人家，就是溜进来的意思，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哪等人呢？也就是第五节那等人，外表很敬虔，实际根本是假的。所以为什么说是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假使徒？原因什么？因为他装得很像啊，装得很像。他不装，那你不就认出他来了吗？所以他都是伪装的，所以要躲开。有一种无知的妇女，没有知识，什么知识？真理的知识，只是外面的热心单纯，却是没有真理的知识。所以保罗也说，有些人的爱心呢没有知识，所以保罗就勉励这个腓立比教会吧，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是不是？要有知识有见识。所以这种妇女很可怜，动不动就被欺骗，被人牢笼。被牢笼什么意思？被人欺骗，被人诱惑，被人抓住了，很容易就把他怎么就掉到网罗里了，把他引到笼里面去了，牢笼住了啊，就是这种人。底下说这些人，这些妇女，她们本身也有问题，为什么她们很轻易的就被牢笼呢？因为这些妇女她们担负罪恶，就是她里面有罪，而且呢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从来不对付肉体，不对付情欲，所以人稍微一引诱马上就上钩，马上就被诱惑，而且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你别看他一天聚会，因为他心中有私欲，私欲在里面怀胎，所以主的道根本没听进去，学习也白学习。所以求主让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常常学习，你看他真像个学的，耳朵在那里听，实际上呢终究不明白真道，学了白学。为什么这样光景？就是里面没有倒空，不肯对付自己，不是真正的饥渴，他渴的是情欲，他渴的是世界，他渴的是美色，所以轻易的就被牢笼，这是一种危险啊。这个危险就是第二十种罪恶。最后一种就是八节到九节，我们看八节到九节和这个有关系。他说从前雅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那这等人是什么人？这等人就是牢笼无知妇女的这等人。所以我们在灵里要擦亮的眼睛，要看得清楚。所以保罗把这些事情具体的一条一条的细细的都告诉了提摩太，唯恐提摩太不清楚。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接班人，你要做基督的精兵了，你要知道怎么打仗，你要深知敌情，你要明了这一切，是吧？所以这等人非常危险，他牢笼妇女，好色邪荡，而且还抵挡真道，抵挡真道，所以和假道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抵挡真道，也就是他所传的、所讲的，就是假道。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根本不是真道，他抵挡真道，所以他传的一切都是假道。所以要防备，要防备。第九节，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那二人是谁？就是法老的术士。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没有提名字，在这里提出来，哪两个人呢？一个叫雅尼，一个叫羊皮。他们都是曾经抵挡摩西， 西亚伦用神迹，是不是一个这个怎么样杖丢在地上就能够变成蛇，他们也能够搞啊，你做我也做，我来抵挡你，但是终究要被显露，亚伦的杖也吞灭了什么，吞灭了这些术士的杖啊，法老的术士啊，这种行邪术的这种邪灵的工作有一点灵，但是它不是都灵啊，它终究要被抵挡，被什么，被显露出来，不能够再抵挡啊，不能够再抵挡。所以到第九节为止，这里就包括了第一方面就是罪恶到处泛滥，这是一种危险，人们道德败坏。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是不是？人家只顾自己，只爱自己，爱谁呀？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我自己，就到了这样一个自私的地步，所以充满了罪恶。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团体，如果没有爱，那全部都是私，都是自，都是己，那都是罪恶，因为他不敢舍己嘛，不关心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危险。所以五节、六节、七节一直到九节，这几节是和假道有关系。说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那我们更要防备，因为他外面很好啊，可能还有一些地位，不晓得是什么职务在教会里，所以他有金钱的外貌，但是他却是暗中在劳碌无知的妇女，而且在抵挡真道，所以这种人啊，应该是躲开。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整个这一段里，保罗勉励提摩太，让提摩太该知道，今天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让我们灵力非常清楚，不但应该知道，从下面的话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来什么来抵挡与罪恶相争，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对假道，我们也应该啊，为曾经交付我们的真道，我们要竭力的争辩，我们要抵挡假道，捍卫真理，捍卫我们的真道。这就是保罗所以写这张圣经的目的，对提摩太的要求。下面大家念一下13节，和这一段有关，大家念。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就是时代的光景，末世的光景是什么呢？作恶的和迷惑人呢是越来越厉害，因为主快再来了。所以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预言也是讲到，主说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假道异端、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都出来了。所以那作恶的和那迷惑人呢是越久越恶，就是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近前，越来越清醒，要警醒。他欺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他也被欺哄，那就是说这等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你害人结果你也自害，你欺哄人你自己也被欺哄，那叫彼此欺骗啊，彼此欺哄。那怎么办呢？下面第二段我们看见，就是保罗积极的方面勉励提摩太该学些什么。既然第一段是这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就在我们的眼前，也可以说今天你我在这末世主快来之前，我们是面临着一切罪恶和假道的什么挑战和试探。所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0节到17节，整个的这个第二段里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学榜样，第二个方面是学圣经，就这两句话。那这么多的罪恶，又是这么多的假道，怎么办呢？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第一要学习榜样，效法谁呢？效法保罗自己。当然众使徒都要学习，但保罗现在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他，你要效法，你要从我身上来学习，要服从，要学榜样。学榜样是10节到12节，10节到12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就这几节圣经，10到12，请大家读。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 保罗勉励提摩太，这么多的罪恶和假道怎么办呢？第十节说，你已经服从了我，那就是说要效法保罗的下面哪些方面呢？我们大家算一下，一共是八个方面，你要效法，服从了我，就是说你已经服从，你现在还要勉励去做。保罗所行所做实在是人的榜样，所以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又对哥林多教会这么大胆的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正是因为保罗他完完全全的效法基督，所以可以效法保罗。所以下面保罗怎么说？第一，就是我的教训，要效法保罗的什么？保罗的教训，保罗从始至终的教训都是基督的教训，这是符合真理的教训，不是引用旧约，就是什么主耶稣的话语。所以保罗的教训很要紧，他是付出代价，他是在亚勒伯的旷野深深的受主的造就，他所一切所讲的教训也包括真理，也包括全备的救恩，那都是保罗直接从神所得到的，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子直接启示在他心中的。这个教训是从神启示而来，从圣灵而来，所以要什么？要效法，要学习，要效法保罗的教训。保罗的教训真正是从神而来，他一切的教训包括他的劝勉，在帖前第二章，帖前第二章三节到四节，第二章的三节到四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这就是保罗的教训，保罗的劝勉就是他的教训，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完全是纯正的。所以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他的教训完全是讨神的喜欢，他不迎合人的心理。而有些人呢，也有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呢，都是迎合时代，又是迎合某些人的心理，或者是有些有钱的人的心理。保罗不是这样，他都是什么呀？传神的话，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节到四节所说的。所以保罗的教训要学习。第二，不但他的教训，还有什么？他的品行。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你怎么讲，你怎么行，你看这两个是挨着的，一个保罗的教训，第二就是保罗所行的这个行为，他的品德行为，就是说他把他的教训具体在他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活出来了，这叫品行。有什么样的教训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行，可惜我们多时候我们教训的很好，我们的品行不好，没办法成为人家的榜样。但是保罗说，我的教训，我的品行，因为保罗实在是照主的道去做，所以这也就叫做守道，传道要守道，所以他的品行能够成为提摩太应该学习的榜样。第三，志向，什么是保罗的志向？我们看十二节，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这就是保罗的志向，就是立志为主受苦，敬虔度日，不怕受逼迫，这是保罗的志向。还有在这个林前二章二节，你圣经不必记啊，我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保罗还有什么志向？他说，我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和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的志向，他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还有林后五章九节，保罗定了志向说什么？他说，我定了志向，我要讨主的喜悦，这真是基督的仆人，他立了志向，定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还有一处，所以保罗的志向很多呀，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还有一处，我请大家翻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的志向多么宝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十五章第二十节， 和大家一起读。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的志向，立志到无人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别人啊，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我就不去，这个地方挤得不得了，到处都有人传福音，我在这传什么？我要去那个没有人传的地方，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所以这点很要紧，所以无人区的地方我们要去，那非洲那最苦的地方，但是呢传教士却是最少最少，所以巴不得求主让我们有保罗的志向，效法保罗的志向。保罗真的是定制要讨主的喜欢，当然还有很多了，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三啊，第四，保罗的信心也是我们效法的。保罗的信心具体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苦难中，他还是坚信主的话，他还是坚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这个信心宝贝。所以保罗的信心也是值得提摩太学法学习，要效法。一处就是在帖前一章五节，他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特别是在保罗呀，在最后要到达罗马的那个什么那个船上。经过有拉哥罗大风，保罗在船上怎么勉励当时的那些人？那些人饭都不吃了，觉也睡不着了，十四天都不吃饭。保罗勉励他们吃饭，保罗说什么？我信神怎样说也必定怎样成就。所以他有信心，哪怕狂风大浪，那船都要坏了，他也相信主一定会把我带到罗马，我绝不会被海洋所吞吃，也不会被大浪卷走。你看他有多大的信心，所以保罗的信心非常宝贵，这是经过考验的信心啊！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啊，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保罗的信心。下面宽容，保罗的宽容那真是最大的宽容了，具体的表现在面对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这样的爱他们，为他们付代价，流着泪写了前书。但是保罗写后书的时候还是提到哥林多教会竟然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保罗做使徒，保罗仍然宽容，对于罪人他特别的宽容。他说什么呀？他说他们已经啊悔改了，就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保罗没有说因为你们这个教会里有人怎么样不承认我是使徒我就对你们放弃，他仍然宽容。一方面他用权力来表明他是基督的使徒，他对别人我不是使徒，我对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使徒的凭据，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亲自所建立起来的，是吧？所以保罗蛮有宽容，这个宽容表现在什么呀？啊，他对教会犯罪的这些个人，他是一直对他们有爱心，而且有坚定不移的爱心，对他们宽容。底下爱心，那保罗的爱心太大了，是不是？舍己。昼夜流泪，那付代价，而且呢，昼夜做工，自己劳苦，自己舍己牺牲，为了别人，为了教会。而且他对教会怎么说？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保罗是父母的心肠。你说最大的爱就是父母的爱吧，在人间来说，所以保罗这个爱心就如同父母的心肠来对待教会。下面忍耐，那更可以看到保罗是百般的忍耐来教训人，多次提到啊，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百般的忍耐，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啊，六章四节都提到百般的忍耐啊，这样的宽容，这样的忍耐，这是第七啊，忍耐是第七。还有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十一节十二节，就是苦难，效法保罗受苦的心智。他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那我们自己可以回忆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四章，保罗第一次出发就遇见许多的苦难，挨石头，被什么呀，被人家赶住，人家把他赶走，从比西底的安提阿把他赶走，赶到了以哥念，以哥念以后又被人赶走，赶到了路斯德，到了路斯德又被人 都打，差点打死，人家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又爬起来了，第二天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你看看这个保罗，他真正是苦难打不倒的一个传道人，任打不倒，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要效法。第八就是受苦，受苦，没有受苦的心智，实在没有方法来做精兵。要做精兵，就要不怕苦。所以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又蛮有信心，他讲嘛，虽然有苦难，但是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在这里面他自己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边伤，差一点被石头打死。我们看见他没有说，哎呀叫救命啊，快点救护车来吧，快点住院吧。爬起来第二天又去到特比去传福音，而且他勉励教会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十二节他就勉励提摩太，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意思说不是我一个人受逼迫，你今天提摩太也要预备点这样的心，进前度日，准备为主受苦。所以为什么进前度日和受苦放在一起呢？这个我们现在越来越能领会到，你不肯与世上的人或者与一般的走宽路的基督徒一块吃喝玩乐，一块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他就是把你看为怪，他就要讥诮你，甚至逼迫你，藐视你。所以我们要走窄路啊！什么叫进前度日？就是走窄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走一条舒服的宽路，样样都可以，样样都可以这个享受，样样都可以追求。今天不是该享受的，我们就不要享受，我们今天享受在主里面的，所以要为基督而受苦，要受逼迫，这是一个精兵所具备的条件。所以十节到十二节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你怎么样能够打仗呢？你怎么样能够抵挡罪恶，而且还能抵挡假道呢？这末世的危险是这么样厉害，怎么能够呢？你必须要服从我的这一切，就是要效法保罗的榜样，要学习保罗的榜样。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到十七节，请大家读一下。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最后一点更宝贝了，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要什么？要学圣经，要用主的话来装备，这样你才能够做精兵。所以我们都愿意打仗啊，愿传福音啊，但以为传福音很轻松啊，圣经要先吃下去，圣经要先装备。提摩太是从小学习圣经，你看保罗还觉得他不够呢，你还要学，从小学，学的都不够，那我们半路学更不够了吧，更不够了。所以要学，怎么学呢？十四节是个学的方法，我们看学的态度。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所以我们学圣经，第一要谦卑的学，第一是学。我们怎么样把圣经完全吃进去？第一个态度就你要谦卑虚心学，把自己当作个小学生，这样的态度。不要自己以为我样样知道，其实样样知道的人真是还是不知道。保罗呀，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过这么一句话，临前第八章这句话呢，我就想起啊，我呀这个在刚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就把这句话就指给我看。我最感谢主了，我的母亲就对我特别要求严格。我刚上山呢，有点小聪明了，哎呀轮子也开了，也能够听得懂了，考试啊也背得下来了，圣经也挺熟的了，也能讲几句了，自己也觉得了不起了啊。我母亲就把这些圣经指给我看，意思说什么呀，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知道什么，其实你还是仍不知道，按照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要一点一滴的要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学到你的头脑里。你记性很好，年轻嘛，二十几岁记性很好，那圣经里都能很多地方能够记住了，能够背下来。你背下来也不算数，你没有真知道，没有真知道。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似的啊，我就是一个自欺的人，所以以后神把我放在苦难里造就，让我看到自己的可怜失败，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一考验就失败，没有真正得到。头脑里得到不是真的得到，知识上的得到不是真的得到，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这里保罗说，第一你要怎么学啊？我们看十四节很要紧，就是说你所学习的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谦卑的学，做小学生的学，虚心的学，不要自满，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第二点要确信，对主的话的态度，第一是学，第二你要用信心和你所学的那个道要调和，你要确信，这点也要紧。有的人啊，学了很多他根本不信，没有信心就等于你没有接受，你没有真正的接受。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就是你用信心来和所听得到调和。所以所学的所确信的要确确实实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每一句都是可以兑现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确信。第三是什么？存在心中。所以现在我们打电脑我们最明白了，是不是？你两篇文章三篇文章你把它打进去啊，你说你这个在哪里啊，你等用的时候你就一打开你就能把它调出来了，是你到底打进去没打进去，存在心里，要存记在心。所以箴言二十二章也特别提到，要心中什么呀，要口中咬定，要心中存记，就是说牢牢的把它记在你心里，也就是说求圣灵把他的话一句句写在我的心板上，而不是写在石头上，写在外面，写在笔记本里。录音磁带也不错，但是那还是外表的，外面的东西最要紧是录在你的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真正存在心里了。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跟谁学、啊、当然这里可以指着，可以说是提摩太从小啊，他跟他的母亲学，跟他的外祖母学，后来又跟保罗学。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跟谁学？跟圣灵学。为什么可以解释跟圣灵学呢？因为主耶稣在离世之前特别对他们讲，讲什么呀？讲主耶稣说，我要差遣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最好的导师，他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谁学。有的时候可能啊，一些传道人离开你不要紧，但是只要我们谦谦卑卑用祷告的心灵来读经啊，圣灵就会把主的话一句一句的放在你的心中，给我们解开，使我们能领悟，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这个诗篇呢，我们知道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好多次都看见诗人怎么祷告，神啊，求你赐我悟性，使我能够明白你的律法，你的法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找出好几个地方提到，求你赐我悟性。什么叫悟性？就是属灵的理解力，我们太需要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向门徒说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开心窍，也就是这意思，使他们心灵里面能够领悟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跟谁学的。下面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所以从下面一句开始，十五节的后半句就是讲到圣经的宝贵和它的七种果效。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但是够不够？还是不够。所以保罗这里再次解释，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也很要紧，就给我们指出圣经不是人所写的，不是某人某人，而是神亲自所默示的，就是神的灵所感动人写出来的，是神自己来所呼出来的气，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所启示出来的书。所以四十多个作者就等于一个作者，就是圣灵，圣灵，圣灵感动人，圣灵启示，圣灵默示，所以先知使徒才能够把圣经完成，而且前后不矛盾。所以我们要领悟。那么这本圣经能够给人有多少好处呢？大家看一看，这下面有七种果效，有七种果效。 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要知道我们将来也要给人介绍。但是你们一天念圣经，怎么一辈子也学不完呢、啊、我们说这一本圣经一辈子都学不完，学不深学不透，还要再学，学了再要学。有什么好处呢？十五节末了说，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圣经有什么好处？第一就是你学习这本圣经，使你信基督耶稣，你得到了得救的智慧。所以很多人读经读经就能够得救了，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智慧是从圣灵而来。宝座前的七灵，那全备的灵就包括着智慧的灵，使我们能够得救，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所以得救都是要他给智慧，你才能得救啊！这是因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所以读经的人他就有智慧。什么智慧？是使你得救。这个得救不是仅仅包括我们重生得救，还包括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得到他的救赎，有这个智慧，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十六节教训，大家看见没有？与教训，圣经使我们得到宝贵的教训，圣经啊使我们得到许多的勉励，教训就是包括许多的勉励、教导、训言，是吧？主的话语。所以箴言里常常说，我儿啊，你要侧耳听，留心听我的教训、我的法则、我的训言。所以对主的教训我们要留心侧耳听，好好的听。这个教训是从主直接来的，有的是耶稣亲自讲的，有的是借使徒先知所讲的。这些教训我们都要看重宝贝，因为只有圣经才给我们教训，我们才能够受教，我们才能够啊更加的能够领悟，我们才有真的聪明智慧。第三，督责。督责是什么？实际就是责备 rebuke 责备。我们有的时候太需要主的责备，我们在沉睡的时候，我们在执迷不悟的时候，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在跌倒失足当中，我们需要他的督责。督责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责备，借着别的人圣经上的一些个事情来责备我们，或者直接的责备我们，借着主的话的督责使我们灵里苏醒悔改啊，我们需要督责。这是第三。第四，使人归正。我们常常偏左偏右，偏离主的道，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那我们需要主的话使我们归到正路上来，归正啊，回到原来的信仰里面来。有的人偏离了信仰，偏离了这个道路，对神的旨意也偏离了，都需要归正。就是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什么一个回答，使你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各个方面都能归正。所以平常讲这个宗教改革就是这两个字，归正就是这意思。改革那就是我们不要再偏离了，让我们真正的归正。所以纯正的信仰就被称为是改革派啊，宗教改革就是归正的意思。这是第四。第五，圣经还教导人学艺。我们怎么会学艺呢？如果没有主的教导，如果没有罗马书保罗怎么解释啊？我们的旧人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那我们怎么会学到义呢？我们不能够成圣，我们又不能够成义，也更学不到这个义。因为这个义是借着基督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个义，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一个旧的生命的那个义。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所以我们还要圣经教导我们学义。我看看英文圣经的意思，就训练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义，能够学义，有个训练的意思。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去操练，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经过操练，那我们就学到了这个义，我们就能够从啊信主重生得救到达到成圣的地步，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些都需要主教导我们。所以如果没有圣经，保罗讲的这么具体细致，我们真的不晓得呀，怎么成圣啊，怎么得胜啊，怎么就脱离罪恶的权势，怎么就不被罪恶辖制，我们说实在的实在都不懂。所以需要主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义。所以都是有益的啊，对我们有益处。这是第几了？第五了。 第六就是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主的话叫我们完全，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亲自说的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是不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完全？读经，天天吃透了书卷，你被主的道化透了，你真正见到完全。因为只有主的话使我们完全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最后一点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真正预备好了，装备好了，就能够去传道。什么叫行善呢？行善就是救人，是不是？不仅仅说哦，我给他一件衣服穿，我给他一口饭吃，乃是我们真正拯救人灵魂，叫人出死入生。那我们真正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让我们真正好好的装备好了，那你去传道吧，我们就能够传道救人。现在我们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们怎么救别人？所以一个要效法使徒的榜样，第二点要学习圣经，使我们面对着第一段的这些种种的罪恶和假道，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呢？这圣经告诉我们了，第五节的末了说，第一你要躲开啊。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张圣经啊，既然第一大段告诉我们种种的罪恶有二十一种的危险，是吧？二十一种的罪恶和假道的危险，这么多罪恶，那我们今天作为做基督的精灵，我们要做提摩太，做接班人，我们怎么做呢？第一躲开啊，就是第五节末了那里提的，你要躲开，就是我们要远远的离开罪恶。躲开的意思也包括我们要恨罪、远罪、离罪。常常我们躲不开，你说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爱罪啊。有的人犯了罪，哎呀，谁让他把我拉到什么呀？拉到咖啡店去，又是拉到坏的地方去，那你谁让你跟着他去呀？那还是你喜欢去，他怎么三拉两拉，别人拉不去偏把你拉去呢？说明你没有躲开。这躲的意思里面包括我们要恨罪，我们要远罪，我们要离罪。躲开，不但要躲开，我们还要靠着主的话和圣灵的能力，我们要与罪恶相争。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所说，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所说，我们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要这样的态度，那我们真正的躲得开，要抵挡罪恶。所以我们要做精兵嘛，我们将来要攻击别人的罪恶，要领人离开罪恶，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抵挡罪恶。我们自己还没有与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叫做流血的地步？啊，我们大家看一处圣经，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做啊？希伯来书不是说吗？你们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怎么样就叫流血的地步？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大家读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一起读。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是耶稣做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讲得非常的深刻厉害。讲到什么呀？我们的眼睛犯罪，因为前面讲到啊，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那你这个眼睛犯罪了，眼睛犯罪那怎么办？底下耶稣就告诉你了，你的眼睛犯罪你要把它弯出来，但还不流血呀、啊、眼睛都弯出来真正流血了吧，就是对付到这么彻底的意思，是不是？弯出来。右手犯罪，我这个右手常常打人，要么就贪心偷人，要不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右手肮脏污秽，怎么办？耶稣说你右手叫你跌倒，那你就把它砍下来。这表示什么意思？与罪恶要一刀两断，是吧？彻底的意思。这就叫做与罪恶要相争，要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如果我们真正这样，那也就是保罗今天上午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要攻克己身呢、啊，是昨天呢我们特别提到，是吧？像保罗这样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不能容纳有一点罪在我们身上滋生，这样抵挡的话，那你真正是精兵。所以做精兵是这样做精兵啊，抵挡罪恶，与罪恶相争啊，到流血的地步。那么同样对假道也是这样，我们对假道啊，今天早上也念了约翰二书，那些越过了基督教训的，你不要把他请到家里，你不要请他吃饭，你不要问他的安，免得你在什么在他的罪上有份。因为假道异端呢，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他传的是什么？是异教。所以我们前些日子也找出来了，我们要防备无假啊，我们大家记得吗？我们要防备无假，这是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假师父，还有什么假使徒，在圣经上都有假的，在使徒当中也有假的，弟兄当中也有假的，先知里也有假的，师父里也有假的，所以我们要防备这些假的，让我们真正的用他的真理真道圣经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得到了圣经，我们就能够灵里参透，真正进到完全，就是在灵里能看得清楚，不是在外表看。对于假道，对于罪恶，让我们都能够抵挡，让我们自己不陷到罪恶里，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领更多更多神的儿女，叫他们离开罪恶，追求圣洁，免掉将来的危险。这样真正叫知己知彼啊，我们才能够打胜仗，为真道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亲自为提摩太做了榜样，他是怎样的这样的教训，他的品行，他的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样样各个方面，再加上受苦，都是提摩太的榜样，也是今天教会的榜样，也是今天我们的榜样。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效法，当然更要紧的效法圣经，因为这本圣经许多许多的榜样是圣灵神亲自所默示的话，圣灵所感动所启示的话语，句句是生命，句句是生命。圣经的话就是灵，是我们灵里能够得到帮助，使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联合。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吃的，你吃我肉喝我血的，你们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那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那我们就能够得胜罪恶，也能够得胜假道，也能够得胜苦难。这样的人真正的是做精兵。